弟兄姐妹，大家早安。今天是第三堂课，既要真理与神同行的第三堂课，顺服，请听神的声音与寻求神的旨意。哈，那我们也跟线上的弟兄姐妹打个招呼，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是吧，有这样分别为圣的时间来学习。来一起成长，欢迎赐下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主，保守我们下时间，奉耶稣的名求，Amen。OK，好的，不知道大家过去这几周我跟Pastor Norman 时序传道一起教这课，有没有一些帮助那你们当然也不敢说没有了那。我觉得这堂课很宝贵，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完课之后可以回到生活当中有些操练的话，那这课就最值了，最值了，因为这是基要真理嘛，一个基础 foundation 所以我们之前有教到了这个第一堂课是读圣经，那第二堂课是祷告那但愿我们现在就有开始稳定的读经和祷告的生活。那不过我们有这个8周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鼓励，来提醒哦。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讲到有关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旨意，和怎么样能够来活出好像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这样的一个概念今天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是 Let's fasten our seat belt and let's get going。我们与神的关系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从小到大，在一些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宗教观或是神观那导致于我们后来大家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也成为基督徒，可是有些人就是活不，好像比较难经历到圣经当中。或者有些牧者们提到的一些信仰的好处，或者有些人呢，他们特别在信仰上面有些经历，有些部分特别有得着，但是有些部分就觉得很陌生。其实这很大的原因是跟你与这个对于神的观念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世界上有哪些所谓的神观那当然，我们这些神观从各个地方都有，可能从民间信仰，或你这看的电影啊、小说、漫画啊，或是你的家族等等都有。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有希腊的神观希腊的神观就是有一位神，他在观看世界，他也不见得是创造宇宙的神但他在观看世界，然后呢，他有时候会来搞你一下、搅动一下，这个是一个希腊的神观。那梵灵的神观呢？梵灵就是很多的灵的意思了。像印度教有100万个神那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拜的不同的神这个神嘛，这叫做梵灵神观。那在梵灵的神观的概念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这个每一个领域上面有不同的神那像什么台湾就有什么土地公嘛，对不对？那这个在非洲有巫毒教，其实巫毒教跟土地公是同样的概念然后在如果你在海港，就是有妈祖的，就是有不同的神。那如果你是对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这些特色呢，就是这些所谓的神，它只有在固定的某处，它专门的哪一件事情，它是有这个会在那里，但是其他的就与它无关了，或者我如果我搬家了，我离开我出国了，那这个神就与他无关了。所以好像觉得这个神是有一个很有限制性的或者是梵灵神观，就是这个神或这个灵会在各地走来走去，但同时只能在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所谓梵灵神观。那有梵灵神观的人会觉得说，哇，我的神没有那么厉害或是他有时候希望他帮助我，可是我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帮助我，因为他就有限制。那拉丁神官我们都知道嘛，就是搓那个神灯的概念嘛，就是说主人有何吩咐，对，让我来实现你的愿望。对，大家都知道，第三个愿望就是让我再有三个愿望。 那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好像神反而是你的仆人呢、啊，而且是一个满足你愿望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 lottery 这种感觉哈、哦，我们叫拉丁神灯。那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或者说很多的教会现在在讲福音的时候，就在强调，哇，你要祷告，你就会成功，你要好好的怎么这个信主啊，他会让实现你的愿望。这个圣经的确有这样的教导，因为神有他的应许。可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一个阿拉丁神灯的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尤其是主权上面，神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仆人呢？我们才是神的，对不对？神的跟从顺从他的人。那第四呢，就是极难。OK，极难神观，极难神观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你平常过得好好的都没事，都不会想到上帝。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向神求救。呀，临时抱佛脚是不是？咱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特别会有急难神官，啊，特别你如果你成绩不是太好的，这个常常可能反而比较属灵一点哦。所以急难神官，哎，的确是我们有需要，像彼得走在水面上，哎，突然掉下去抓救我，这个急难的一个祷告。但如果呢，但急难神官也就是神会救你，但他好像是一个911，是不是911？你需要说打给他，平常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离你很遥远。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华人有的一个观念叫做善行神官，就是你要行善呐、啊，你要积阴德啊，对，你要这个做一个乖孩子，你需要努力的，甚至到后来信主了，你要努力的服侍哈、啊，你要好好的有好的表现，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哇，这个叫做急难，不是，这个叫做善行的神官，这其实是很要不得的，对，因为许多弟兄姐妹因为爱神的关系开始服侍，可是你一进入服侍的那个模式，你就有个压力，我一定要有好的业绩哈、啊，或者我一定要有好的果效，一定要有好的发展，才是一个称职的一个神的仆人，神才开心，好像你的上司、你的老板一样，你一定要达到 quota 才会开心啊！但是这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完全不是圣经上面所写的一个神与人的关系。当然，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像哎，都有一点点，好像瞎子摸象，摸到一点点神的一些观念。但是你会发现，刚才这些观念呢，里面都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relationship，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的神观呢，事实上完全就是讲到关系，这里面有王、君王和他百姓的关系，这里面有父与子的关系，这边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边有夫妻的关系，有最知心的朋友、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呢，事实上我们有英文有一句话。Christianity is not a relate, it's not a religion, rather it's a relationship. 哎，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哈、哦。那你可以想说，哦，王与百姓，这个你当你每次在看这个中国历史，都是暴君啊，是不是？所以你就觉得，哦，哇，王与百姓这感觉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圣经的描述，神是一个好王，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王。是一个会带领国家向前的王，父与子，像我的家庭是我跟我父亲关系是很好的，所以一想到神与我们是父与子的关系，我是很开心的。可是有些从小在家里可能父爱缺席嘛，或者是这个有些不好的经历、不好的回忆的，他一想到哇，圣经讲到神与人是父与子的关系，他反而会觉得很有距离感。对，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神，圣经里面讲的父与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父与子的关系。当然，主与仆更是嘛。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通常都是被压榨的，就像被那个压那个橙子一样，压干了换一个，压干了换一个。哇，如果圣经说神与人的关系是主与仆的关系，那不是很恐怖啊？又不能不服侍，好像也该服侍耶稣。他已经先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必须要回馈， 但是回馈的感觉，你心中想到就是那个被压完丢掉的橙子一样。哎，可是圣经讲不是这样的，对，完全不知道他是个好的主人啊，他多么的这个，他是怎么样来带这个与主与仆的关系，当然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圣经里面的关系呢，这个神观是一个非常关系导向。而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很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那刚才讲到了，如果在你人生的一些关系当中，你曾经有些阴影啊，或是有些不好的回忆，这时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要有一些学习来饶恕啊，学习来悔改啊，或者要重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好让我们可以进入能够对于一个关系有个健康的一个画面。我们跟神才能够经历那个健康的关系，进一步的，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主仆、父子、夫妻关系，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转化和复兴哦。那刚才讲这么多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主题是讲到倾听神的声音和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呢，在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沟通呀。有人说房地产的三大要素是 location, location and location 嘛？那在一个关系的三大要素就是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哈。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沟通当中有听和讲嘛。有人说，有人要听，但你知道一个有效的沟通呀，听的比例永远要比说的多哈。对，有人说一个健康的聆听者，他是花70%的时间在听，30%时间在说。那如果是你是做心理学家或是一些辅导的话，你甚至你的听和说比例是20%、80%，甚至是10和90哈。所以有人说做辅导最容易了，就是让对方讲，你就在那边听就好了。那这当然是这个是你要这个是笑话了。其实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是非常需要操练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 B 的部分。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我们所信的神虽然他是一个神，但是他是有三个独自的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彼此之间就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且他们是会彼此不断的沟通的。我们这边有几个经文的一些 reference。创世记1章26-27节这边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鱼、空中鸟、地上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边就是看到三一神他在沟通啊，在沟通。然后27节，上帝是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还是照他形象造男造女？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会沟通的，那就立到第二点。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常说，哇，什么叫做人是被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你就会想到很多是神的智慧啊，神的能力啊，还是神的一些他的一些特征啊。那这些其实都有的。而其中一个很宝贵的是，既然神将人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所以神创造人也是一个期待人是会沟通的，人会彼此沟通。也会与神来沟通，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人有这个耳朵有口，而且耳朵有两个，嘴巴只有一个嘛，所以这个多听少讲，这是神的创造都已经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神能够与人沟通，人也能够与神沟通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在路加福音3章21节，就是三一神和人同时在沟通的一个时刻，哇，这个很难得哈、哦！但是就在最关键的一个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受洗的那个时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这就是圣父在说的：“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而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圣父对圣子的这样的一个爱的宣言，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的一个结论就是，神是乐意与人沟通的。哦，讲到这边，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 我就可以有一个确信哈，是神乐意与人沟通，不但是与别人沟通，神乐意与我来沟通，神乐意与我沟通。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道，介绍一下上帝在不同的时代与人互动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在旧约时代，神是比较是透过圣父的，就是一个God the Father，Father God 的Holy Father 的一个角色来与人直接沟通。譬如说直接与亚伯拉罕、与挪亚、与亚当、摩西、大卫等直接沟通，或者是透过先知，神会跟先知讲话，跟撒母耳讲话，跟以赛亚说话，然后让这些人去和百姓来沟通。那在旧约时代，同时也透过律法书嘛，所以先知也已经写了一些圣经的旧约的书卷，也是透过神来与人沟通。那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神是乐意与人说话，但是拒绝沟通的却是谁？却是人呢、啊？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说啊，我们很希望能够上帝跟我说话，可是，在旧约不是这样的。旧约是神真的要跟人说话，但是人拒绝了，人拒绝了。我们看到亚当就是第一个例子，亚当本来跟神关系好得不得了，可是当他犯了罪之后，亚当说：“创世纪三这个 A 嘛，2A 这边，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哇，神要来找亚当来串门子，要来跟他打招呼，跟他聊天。可是亚当就他说他害怕，所以他就藏起来了。哇哦，圣经说的没有错，这个罪使人与神隔绝了。那我们看到更特别的一点呢，就是摩西的时代，那个时候上帝把所有以色列人都从埃及带出来了嘛，在旷野。准备要进入应许之地，上帝透过摩西对所有的百姓说：“嘿，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在什么什么时刻，在神在这个会幕前，神要与你们面对面，要来对你们向你们说话。”结果你看到这个百姓们是怎么回应？你看，如果今天刘牧师礼拜天说：“哎，我们要好好洁净自己哦，下个礼拜天。”上帝要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觉得你是什么态度？哇，可能大家这个教会就挤到爆满了哈，大家很期待上帝跟我说话，是不是？是这样子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哇，上帝跟我说话，我们从来没听过，不是很棒吗？哎，旧约时代这边的百姓也是耶，他们没有听过神对他说话，他们看了很多的神的很奇妙的工作，可是你看，当神要准备跟他们说话的时候，百姓却怎么说呢？这个2B 这边，众百姓听见，见到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摩西来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但是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哇，这个你不觉得一方面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真的另一方面真的很遗憾，为什么神的百姓反而会拒绝神和他们直接的来说话？我想，其实，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谈太多。但是，其实真的是因为神是太荣耀，神太荣耀，神是圣洁的。那圣洁这个字，我们现在讲多了，因为唱歌有时候唱圣洁好像很美，但圣洁其实是非常，肃穆的一件事情。对，特别是当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圣洁的时候，人任何一丝丝的罪，你都会站立不住的，都会站立不住。对，所以当耶稣对彼得显明他是神，他透过就是叫彼得撒网打鱼嘛，就打这个拉出来150多条，就是拉那个鱼，那个网都快破掉了。结果彼得他说什么？他说：“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对，今天其实不是说哇，我们喜欢看，我们很期待神，我们比较属灵，是因为今天上帝比较怜悯我们。他如果他像这边有什么雷轰啊、闪电、角声啊，常常在我们这边轰的话，你就很清楚知道，我只要心里有一丝丝的念头是邪念，我就会被劈死。那你真的不敢跟神见面啊，真的不敢跟神见面。但今天新约时代不一样，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 他已经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的这个隔阂哈和惩罚。好的，所以在旧约时代是圣父与人说话。那在但是我是觉得刚才讲这么多旧约的描述，其实许多时候也许在新约，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并不是神不对我们说话，神也同样的在旧约一样乐意跟他的百姓说话，是不是也是我们在逃避神呢？呀，这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那在四福音的时代，新约有，刚才是讲到旧约，现在讲到新约神是怎么样与人互动哈？新约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四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之后。四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降生在世上的他的33年半，在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这个神就是透过圣子的姿态与人在互动，就是耶稣基督直接与人沟通，但他还同时还是仍然强调透过律法书与人沟通，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哈，耶稣这真的是很奇妙。当我现在越看到认识神的伟大，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太奇妙了。这位伟大的神，他真的在地上与人互动，就是这么有耐心、有爱心的与人互动，而且在彰显、来介绍神哦。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来到世上，不断地向人说话、宣讲福音、教训神的国。然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这边也是说哈，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我这个字打错了，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入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这边再次讲到，耶稣是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叩门，他乐意与我们建立关系。那当耶稣升天之后呢，复活升天之后，神就透过第三个位格圣灵的方式与我们沟通，那圣灵呢，就是无所不在啊，他与神同在，他也与我们同在，他又与这个世人同在哈。那圣灵的这个圣灵，神的灵是这个使徒行传之后，神透过圣灵与人沟通，也透过继续透过圣经来与我们沟通。那这边有一个 reference，我要求父，他就赐另外一位。赐给你们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神，我们看到神是很乐意，并且热切的渴望与人沟通的。我想希望 again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一个，不但是有一个确定哦，神是乐意与我们沟通，我们也有一个渴望神与我们沟通。我以前在讲到的时候有讲过我自己的故事，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哈。我也是，也有读圣经啊，也有唱诗歌啊，也有服侍神。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神会直接对我说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法。就后来我来到灵粮堂之后，我就比较有机会听到弟兄姐妹分享，哇，神对我有些什么感动啊，有些什么，对我说了些什么哈。那我就觉得很，一方面很稀奇，有点羡慕，可是我还是觉得跟我无关。直到有一次，我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在吃这个中庭嘛，在吃点心。我想我们这边有些还在当座位聚会过的，那时候的有什么什么炸鸡腿啊，还有春卷啊，还有包子啊，什么那些哇，非常好吃。然后我就在那边吃炸鸡腿，我记得那是吃炸鸡腿。然后突然一个阿姨哈，就跟我说：“哎，你是谁谁谁的小孩？这个谁谁谁的外甥？”我说：“对对对。”她说。你知道神会乐意跟我们说话吗？我说我知道，当然上圣经上都有讲。他说：“No，No，No，神真的会跟你说话。”然后我那时那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来 challenge 我哈，因为我只是想好好在那边吃个 鸡腿而已，他就开始 challenge 我，然后我就不甘示弱，我说我当然知道啊，神本来就会看我们每个人说话的。对，然后他就再加一句，他说神真的会对你说话，然后他就走掉了。我那次之后，我觉得我被 challenge，我蛮困惑，然后我有点心虚了，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跟神有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和互动，所以我那天我被 challenge 完之后， 我还撒了一个小谎，我说我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对，然后回家我就真的是跟神祷告，神啊，我很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跟你有亲密的互动、跟你对谈的交谈的这样一个生命。哇，那次之后我想我的信仰与神的关系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之前我跟神的关系，我和他，对，那次之后就变成神了，我和你的关系。但是我后来回头看，其实神在我不知道我可以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和神有很多的互动，只是我没有这样的 register 而已。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一些，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来确认的一些教导和分享吧。我其实个人觉得，我今天如果既然是我在这边教课，我个人觉得其实神与人的互动的方式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的教导，我觉得是更是一个经验分享和参考，但当然是有很圣经的、很扎实的圣经的原则呀。那在这边讲这个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神会用很丰富、很创意的方式与我们互动，对，所以也许我们的教导和分享，是一个基础，但神可能和你的互动是又是不太一样。但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聆听神的声音这条道路上，这个功课上，我们应该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来学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举我们自己的经历，哦，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我们会就坚持说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事实上这条道路上实在太丰富了呀，所以我们真的有个谦卑的态度来不断的来更新和学习。其实就像我们跟孩子沟通一样，小孩还是婴儿的时候，父母对他的沟通就是 Ghiblish 嘛，对不对？就是乖乖乖，很好的。那到长大一点，就是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再大一点就分享不同的东西。那你会发现，当你成为一个成人的时候，你父母亲会跟你分享更多他的心事，或是一些比较你年纪当时年纪小还无法跟你分享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事情呀，你会发现你到了年纪，你父母亲跟你分享的东西是哇，以前都没听过的，甚至可能跟以前他跟你说的 version 的不太一样的，对，不是他骗你或什么事，而且这个成长过程中分享的不太一样。呀，我好像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分享聆听神的声音哈、哦，那我们就一起来成长和学习吧。好，我们接下来看第 C 的部分，听神声音的途径哈、哦。呀，我再回到刚才讲一下，为什么我刚才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感触的分享？因为我觉得许多人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哈、哦，一个很大的复兴，因为他觉得他跟神的关系突然通了，亲近了。有互动了，可是你就看到有些人特别火热，可是我也等于说我牧会吧，也有20年了，你看我现在还没几岁，已经20年，我也看到很多人曾经这么火热的，后来他的心哦，疲惫也好，怀疑也好，破碎比别人更惨，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以为他的经历就是信仰，他以为神就是他所想象那样。可是后来，当他发现，当所谓的聆听跟随，他有自己多少的自己的主观啊，自己的罪性啊，或是一些自己的叫做野心在里面，后来分不清楚。然后后来发现，神的道路跟他的道路跟他想象是很不一样的。哇，他那个跌得很惨呐、啊，一蹶不振。呀，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经历？我之所以我能够描述，是因为我完全有这样经历，有一段时间我追求神，后来发现啊，我怎么追求跟后来好像都是不一样的，我都甚至连怎么祷告、怎么看圣经我都不会了。可是当我后来选择重新谦卑来重新来认识，发现哇，真的是有这条路实在是很需要谦卑的来学习。呀，然后那我觉得我现在又站起来啊， 又更成熟，那是不是有一天我又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破碎，重新认识神？Maybe 呀，但这就是一个过程。那不过这整个过程是非常值得的。好的，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些人呢、哦，是或在网上，或是在现场，或是回温的人，当听到我刚才这样的描述，有一点共鸣哦。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有共鸣，OK。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感谢神，神正在拉拔我们。好的，听神声音的途径，第一个就是要慢慢的听哦。那我是，其实是这边其实重点是讲你要读神的话语了，读神的话语，神会透过圣经会对你说话。但我这边特别想要提到说，读神的话语你要花时间呢，要慢慢的来读神的话语，要花时间。那第二个呢？你要安静的听，安静的听，就是要来祷告，来祷告。当我们寻求神，向他祷告，倾吐我们的心声，神他必定会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心需要安静下来。我想在第一堂和第二堂课，我们都有讲到读经和祷告的一些介绍和操练的方式，真的是没有捷径的，一定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还要安静。第三，你要用心的听哦，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像我在那次吃鸡腿之前呢，我就不知道我耳朵可以打开，期待神对我说话。所以呢，我们要打开我们耳朵。这边说神会说话，所以人能否听到神的声音，关键不在神，乃在人。问题是人与神之间有无隔阂，人有没有去？在意去听神向他说话，有没有向着神开启属灵耳朵？有没有留心听神在说什么？第四个就是你要反复的听，反复的听，要确认神的话。OK，这边讲到说，由于罪恶与人性的弱点，有时候人不易分清楚是神的声音或是人的意思，加上魔鬼的干扰，还需要分辨是不是撒旦的声音哈。确认这声音是不是神的声音的方法来自于四个要素。OK，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反复嘛，就要去确认。第一个，这个声音或这个旨意哈，或者这感动是否与神的属性是吻合的。第二个，圣经真理。OK，这是不是像神的属性就是爱人啊，要饶恕啊，要祝福？第二是圣经真理，这跟圣经真理是不是符合的？就我要去报复啊，那但圣经真理并不是要我们去报复的，啊，或是你要做一些比较犯法的事情，但圣经是说这个要圣洁嘛，要公义。第三是人与神同行的历练哦，这边就讲到说，我们在人与神，我们与神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些操练，有些历练，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思想是否有。是不是合乎信仰的原则的？那当然这我们除了和我们自己个人的历练要来查验，我们可以去寻求属灵长辈的一些建议。最后就是教会的印证，教会的印证非常重要哈。那在这边就是因为教会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遮盖。教会不但是给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可以来团契，可以来肢体生活，可以在这边敬拜、赞美、学习神的话语。其实教会也是一个权柄，那一个保护，对，知道是否是可行的，或者是我们要来要来遵守神这个教会的一些规矩哈。那我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几个就是影片，大家一定都有看过，就是一只羊哈，就是跑走了，然后就掉到泥泞里面，或掉到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沟里面，然后牧羊人把它拉出来呀。那为什么这个羊会掉进去？就因为它离开了遮盖嘛，离开了遮盖呀。那其实举个例子好了，那我们大家也应该都是有在不同的小组。那如果你在小组呢，你想要邀请。哎，你觉得很棒的讲员，或者你想要邀请很棒的这个来分享，那你应该要来先来询问你的小组长，啊，小组长会询问区牧， 那如果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就邀请；可是如果觉得不是很确定，那就会继续来询问到区牧长，然后问到教会的这个领袖团队。如果领袖团队觉得很好，那你就在这样一个遮盖之下有很好的祝福。那如果教会领袖团或是你的 leadership 觉得不一定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如果觉得不妥，那我们事实上应该是要选择有一个尊重和顺服，这就是一个教会的印证哈，一个印证呀。那对，所以这个就不多说了，但是就说有时候我们有感动，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查验，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的部分，确定神旨意的方式哈。特别是在重大方向、道路抉择上，我们要如何确定是神的声音与旨意呢？第一个是主观的经验，OK，刚才我们是有提到哈，自己本身有无确实听到神的声音。我觉得声音这个字有时候会 misleading，觉得是好像你听得到有人跟你讲话。但是可能我们可以用把声音改成说神的沟通嘛，或是和你的互动，或者是神给的意念负担，在整个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向神查验主观的经验。第二个是长辈的印证，有了主观的经验之后呢，听到神的声音也应该有属灵长辈的认同。OK，这边就讲到一个举例，就是保罗成为使徒，那因为保罗之前是逼迫基督徒的。那神耶稣亲自呼召了他，他说：“你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要怎么样？别人怎么可以确定保罗这个呼召、这感动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呢？要有这个长辈的印证，在当时就有亚拿尼亚、彼得、巴拿巴等人都是使徒，对，有来做这样的印证。第三个是环境的印证，在新约教会里，有一件牵涉到神旨意的个人大事，应该还是要有教会肢体环境的印证哈。那这边的举例就是提摩太参与保罗团队的侍奉，事实上是有经过环境的印证，因为保罗有带提摩太有很多的服侍的经验，那后来也有看到他在 leadership 上面的成长，然后在各个教会的接纳，然后保罗也用各样的书信，然后有这样一个一步一步的来印证哈，环境的印证。第四就是反复思想了，反复思想，那就是这边说玛利亚她在这个天使向她显现嘛，说你要怀孕生子，那玛利亚她没有马上就打在脸书或 Instagram 上面，哇，昨天晚上天使告诉我会成为什么。对不对？救世主的母亲啊，等等，他没有这样做，对吧？反而他是很安静的反复思想。事实上，玛利亚是非常战惊哦，trembling，反复思想。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那其实有时候印证是需要花时间的。那你说花时间是花多久呢？你说啊，2天够不够？1周够不够？1个月够不够？那1年够不够？弟兄姐妹，有时候，如果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呼召，可能甚至是要5年、10年的等待呀。你看保罗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保罗他神呼召他到他出来真正的被神大放光彩的侍奉，花了多久？花了10年呐、啊，花了10年呀。所以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太急，但也不要太灰心。总之，这反正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带领。好的，我自己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大家都叫我非洲王子嘛，非洲王子。那当年，事实上，我是2008年去非洲，第一次去非洲带领青年特会，然后那个时候我聚会就是要回到美国的前一天，非洲的牧师就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有一天非洲教会可以自给自足。因为非洲的经济各方面比较困难，蛮困难的。他说他的梦想是他们可以自己站起来。我听到之后我一开始觉得说这个不太可能，对。但是突然在那个 moment，我听到很清楚的一个意念呢，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我就阿门起来，然后我心中就觉得上帝在邀请我跟非洲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这个非洲梦。 就神的呼召就临到我了，在那个 moment 临到我了，那我就很单纯呢、啊，也是我切莫，因为我们家族是，受了宣教士的好处，所以我们对于宣教都很有这个感恩的心，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这个非洲牧师说阿门，我们一起来逐这个非洲梦那。所以，我接下来，我主观的经验嘛，主观经验，接下来我就要印证了。我回去第一个印证，我要问我太太嘛，对不对？我说，哎，我有感动，能够跟非洲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这个逐非洲梦。那时候我小孩才刚出生呢，才三个月大，才三个月大。那没有想到我讲完之后，我太太她很酷啊，她也没有说 yes or no，她说好啊。你每年有两个 quota 可以飞国际航班，对，那你要去飞哪里随便，对，哇，这很智慧啊。他没有说 yes or no，但是已经是一个 yes 了。你说你那，但家还是要顾好，家还是要顾好。那后来到后来我们要准备开始职业训练学校嘛。2014年，我们就是从2008到2014年，我们在寻求怎么样来逐这个非洲梦。后来2014年，我们决定要开始。职业训练学校这个用透过这个方式来帮助他们，哇，我多火热！你看我酝酿了多久啊？6年，然后我要开始逐这个非洲梦哈。那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讲。但是我第一次的意向分享会来了20个人，25个人，里面有5个是我们的董事哈，所以就来20个人。我们筹款目标是20万，结果呢，我们最后筹到了多少钱？2万。哦，你说我这么努力办一个意向分享会来了20个人，然后筹到最后2万，那是不是没有印证呢？其实也不是。那我回去就问我们非洲的同事嘛，就是那个一起创的这个，我说，哎，我们只筹到2万，你还要做吗？对，他说我们还是做，啊，神会供应。那就一步一步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真是全教会都很支持，也在为我们祷告，不但是全教会现在。我们每一次去短宣，都有至少跨3个国家、4个国家一起在共襄盛举这件事情。哇，我就看到说，哇，神，这的确是神的呼召，但这个印证的过程很久啊，很久。那你说这个过程难不难？这真的不容易，但值不值得？非常非常的感恩呀。所以，也许在你生命当中也有一些印证啊，有一些神的呼召，不要气馁，不要气馁。神他都在带领，其实很有可能神其实在预备的就是你自己了，你自己预备好了，水到渠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聆听神声音的12个要点哈。刚才讲到说神与我们沟通的方式非常的丰富，那这边又讲到12点，这我叫12+1了。那这个12点是参考。一本书是青年使命团创办人 Lauren Cunningham 他的一本书叫《主真是你吗》？那这本书事实上是我们教会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当初刘牧师刚成立生命盒的时候，他发给所有的第一批的同工3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这本《主真是你吗》？对，那这里面就讲到怎么样来聆听神声音的一些法则哈。我们看第一个，别把神的带领复杂化。那什么叫做不要复杂化呢？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真的想要讨神喜悦、顺服神，那么你听不见神的声音都很难呐。其实，聆听神的声音、寻求神的带领，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你有一颗想要讨神喜悦的心，如果你有一颗顺服的心。神非常乐意对你说话，因为你的态度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我就想要说，很多人呢、哦，他平常都不寻求神的，直到要找对象啊，要找工作、啊、才开始祷告啊，或者这个也没有错了，但是这很可惜，你的神观就是一个极难神观哦。但事实上，如果你就是有一颗切慕。讨神喜悦的心，哇，其实神很乐意，你也很容易会听到神与你的互动的。那当然，这边讲到要顺服他的主权，求主帮助你里面自己的想法归于沉静，让神有主权来说话。 就像耶稣说的，not my will, but your will be done。不是我，不是照着我旨意，乃是你的旨意而行。那第二就是抵挡仇敌了。有时候仇敌会在我们心中有些欺骗，会有一些让你怀疑，会让你骄傲像夏娃就是受到仇敌的欺骗和怀疑嘛，所以哇，他本来听到神的声音了，后来他就没有办法顺服下去。所以我们要用主的权柄来命令仇敌要安静下来。然后接下来就要期待答案。当你求问之后，要耐心等候神的回复。神必定有他最完美的时间啊！有时候真的我们很急啊，神怎么还不告诉我？怎么还没有这个答案呢？到底该怎么办？但神永远，他是一个最准时的神，他 always 有最 best timing 过来对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行。第二是我们容许神用他所选择的方式向你来说话。有时候我们就会要求神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对我们说话呀，但是其实不一定哦。这边这个他是主，你是仆人。撒母耳记上3章9节就说不要试图命令神用你喜欢的方式带领你。神可能用以下的方式对你说话：一，透过每天读经。你看这次再次强调读经的重要。第二，透过可听见的声音和意念，神有时候的确是会用可以听 audible 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第三，有时候会透过异梦。第四，有可能会透过异象看见一个异象。第五，可能会透过安静微小内在的声音。那我觉得我现在都会跟别人说，你可以跟神祷告说：“神啊，请用我能够了解的方式对我说话。对”对你这样是一个敞开的态度，我渴望你对我说话，但也请你用我能够了解的方式。哇，这个有太多可以分享了哈。我就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想要知道我的主修是什么，我的 major，因为我11岁开始我就想做牧师了。所以，我上大学我没有什么想念的，我就想念做牧师。可是我父亲说，你要先念完大学，了解一般人的人生的过程，你以后才能够牧会嘛。所以至少念完大学，不管他是真心还假意，但是还蛮 make sense 的。所以我那时候，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念什么，我就一心就想做牧师。所以我到了大一要念完了，那别人都已经开始选主修课了嘛，我还不知道要选什么。那有一天，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你怎么还不告诉我？”长话短说，那天神透过一个牧师跟我说：“神知道你的呼求，他在接下来7天之内，他要告诉你。”哦，这是有一个牧师这样子大胆对我说，他7天之内告诉我你要好好祷告。哇，那几天就禁食祷告，一直在那边读圣经啊，看有什么什么经文啊，或者是有什么异梦异象都没有。哎，可是就有一个念头，就好像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就是有这样一个感动，可是我说这一点都不，这种什么，这感动一点都不神，一点都不神机啊，对，是不是应该有了什么飘来一个报纸啊，或是一个什么单张啊，或是突然有什么打雷啊，什么一个指引，这样什么这样子都没有。结果后来我就去请教了我当时跟我蛮熟的一位牧师，一位当时的牧师，然后我就说我有这样一个感动和带领，可是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平面设计。哎，就这个牧师他回答，我觉得真好。他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期望神对我们说话是很 dramatic，很超自然的方式。但大部分时间，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意念与神的意念就是吻合的。就像我跟我的孩子，我们相处，我们感情很好的时候，孩子都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当你跟神很亲近的时候，哎，你心中所想的也是神他所喜悦的哈。但是当然你要来查验。那你觉得为什么你觉得是 graphic design 呢？我说，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是念 graphic design 的。那我要念书，我是需要有人一起念的哈。那第二呢，其实我从小对画画也是蛮有兴趣的，对艺术。 那第三，其实我就是想要留在生命和服饰。那当时所有的 UC 加 USC 不是 U 就是 Cal State、CSU，只有两家学校有 Graphic Design，一家就是 San Jose State。然后他说：“OK，那很好啊，那也许这个就是神的带领。”那我心里还是有点虚，因为我觉得没有那种很超自然的事情发生。那这就是讲到说，神他不一定会照着你所想要的方式来对你说，那这也是个信心的一步哈。那当然，我后来有去询问我的父母亲啊等等，然后也自己，最后我就走了 graphic design，没有想到 graphic design 就是叫做 visual communication，就是你用视觉的沟通，做牧师就是要沟通嘛，视觉沟通。那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多媒体，还有叫做 social media 的时代，哇！我现在虽然我这个所学都已经还给老师了，但是我现在能够跟不同的媒体人来沟通是非常非常顺畅的。那更不用说我们在非洲职训学校，其中很大的一个项目就是平面设计和多媒体的这些设计。我说哇，原来上帝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很感谢主，感谢主。好的，那我们继续往下哈。我们要承认任何不肯饶恕的罪。第三点，若你想要听见神的声音，你就需要有一颗清洁的心。也如果你这个有 glitch 哈，如果你有些这个不洁净，或者说你就是你的心若只是不净的话，你就真的很难听到神的声音。特别讲到为什么这边讲到饶恕呢？其实你不饶恕人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最讨厌、痛恨的人，你却一直想到他。尤其呢，你所有的专注、你所有的祷告，你都是反而在围绕在这些人身上了，而不是围绕在神他自己身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想要来专注于神，你就需要选择来饶恕哈呀，你需要选择饶恕。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有人就是父母亲要逼婚哈，或者说你一定要嫁给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娶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孩子到后来他选的对象他已经失去了，然后那这个孩子就因此就很受伤或很叛逆或很不高兴，可是因为这样他之后选对象就完全是因为要么就是要顺从父母的旨意，要么就是为了要反抗，为了要证明父母是错的，他就很难享受一个很单纯的哦，因为这是神的带领，因为我爱这个人，对，他就变成说我为了要证明，你知道吗？那就很可惜，对。那怎么样能够 break free？就你说，你当然不能改变父母亲，但你是可以选择来饶恕，对不对？饶恕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个简单单纯的决定。同样，在我们侍奉上，我们跟随神、聆听神声音，饶恕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赶快饶恕啊，因为是对你有好处。接下来就运用斧头的原则哈，这个是比较，哎，你会眼睛一亮，说这什么意思？列王记下第六章有讲到以利沙，他有一个人来找他说，我的斧头掉了，掉到一个湖里面，我找不到。那以利沙就问他说，你斧头是在哪里掉的？他就说，我是在这一带掉的。然后以利沙就拿一个木头丢下去，然后那斧头就浮起来了。这当然是一个超自然的神机了。那这个，但这个就是有一个原则哈，这是 Lauren Cunningham 牧师他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哈。他说，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听见神清楚说话的时刻，然后你问你自己，你是否有已经顺服了上一次神要你去做的事情？哎，这就是个斧头原则哈，就你觉得你有点迷失哈，或是。那你就先来问一下，上一次神对你说话的那件事情，你有没有去顺服？那如果有的话呢？那你其实你已经在神的带领之中了，那你也去继续带下去。那这边讲到的关键就是说，你是否愿意顺服神上次要你做的事？如果上次要你做的事你也不顺服，那神何必再跟你讲下一次的呢？好，第五点就是找出你自己蒙引导的方式。神会使用他人来证实他的带领，但是你必须自己听见神的声音。这个 Lauren Cunningham 他讲的这个非常非常感动哦，他说他就是他可能才还不到12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常常出远门， 那有一天，他父亲在外出的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位弟兄跑来跟他母亲说：“哇，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先生遇难死掉了。”所以说节哀哦，哇，就说节哀了，就说你先生已经过去了。那如果是一般人听到这个，不知道会怎么反应。可是他的母亲罗仁看，你就看到他母亲的回应，他说：“谢谢你这样关心我们家，也把这样事情告诉我。但是我相信如此重要的事情。”神一定也会对我们说的，所以请你继续为我们家祷告，我们也会认真的来为我的先生来祷告。哇，他没有这样就照单全收了，他来祷告，哇，这个很宝贵啊。结果后来怎么样呢？他先生平安的回来了，是没有事情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他那时候就相信，哇，就已经在那边哭啊，这多可惜，这个太宝贵了。我想在生活的我们的侍奉当中，或者我们的属灵道路上，会有些人来告诉你：“哎，我觉得你，我对你有感动，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我觉得你怎么样。”我们这些很宝贵啊，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谢谢你告诉我，请继续为我祷告，我也会为此祷告。”这就是这么重要事，神一定也会对我说的，好不好？那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可以用这把它挡掉；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事情，你也不要因此就。高兴得太早，还是要来祷告，还是要来祷告，这非常宝贵。第六点，不要轻易谈论你的带领，直到神容许你这么做。哈，不要轻易的谈论你的带领，直到神容许你这么做。有等候可以使你避免落入四个陷阱。第一个会骄傲，你说哇，你看我听得到神的声音，你就很骄傲，特别是有些带领是哇，很出众的。对啊，对，你会让别人会觉得你很骄傲，或是他会吃醋，就像约瑟的彩衣嘛，对不对？一穿上去哇，大家都受不了了。虽然他可能不见得是骄傲的意思。第二，自以为是的假定推测，OK，自以为是的假定推测，在你完全查验清楚了解之前，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如果你有一，特别是我们如果在祷告啊，主啊，我未来的对象是谁哈？或者主啊，我要去哪里工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突然之间，哎，有一个名字啊，或是一个人的脸啊，浮现在你面前，你说哇，就是他了。或者你在祷告时，我应该去哪里？那突然之间，哇，什么什么5辆 Tesla 开过去，说啊，我要去 Tesla，是不是这样？其实不见得嘛，不见得。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别人或是你有些感动。可能神是要你去关心这个人，不一定是要你去跟他结婚嘛，对不对？这个是差很多的，对，所以不要自以为是的假定推测。好，第三，不要因此错失了神的时间表和方法，就是说，其实神有时候在酝酿一些事情，他提早告诉你，如果你太早在一边张扬，或者自己在这边搞来搞去。可能会错失了神的时间表和神的方法。第四，你可以带给其他人混乱哈，毕竟其他人也是需要有心理准备，需要心理准备。就像我们在做这个做曲牧哈，或做牧师，有时候我们有感动，哪些弟兄姐妹是很适合来配搭服侍？对，我不能太早。我要在一个对的时机来做邀请，对的时间来分享。对，如果你这个时间，抓得不准的话，的反而真的会带来混乱啊。对，不但带给这个人困扰，周围的人也都会混乱。哇，真的很需要有这个智慧。好，第七点是要运用三博士的原则。三博士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他。三其实是不止三个博士啊，只是有黄金、乳香、没药三个礼物，所以圣经，所以我们后来人都说三博士，其实当时是不知道有几位博士。这边就有，正如三博士个别分跟随星星，但都被带到同一位基督面前，神也会使用二位或更多属灵上有洞察敏锐的人来证实神给你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一个感动的时候，通常神会也会感动至少。一两位其他的人，那成为一个印证。你看，耶稣基督就是玛利亚要生这个，要生耶稣， 这个事情有那个伊丽莎白，她的是表姐还是 auntie 啊？就是反正她的亲戚也有同样的印证。对，所以如果你有感动，你同时要有这样的印证哦。这其实透过等待这样的印证，这也是一个不会轻易谈论你带领的一个过程，一个帮助你。第八点就是反复求证，刚才已经提过了，反复求证。这边我特别讲到分辨的原则是否遵照神的方式，特别是对象、工作等涉及多方人的事情，我们对于带领或印证的解读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有时候你的问题和神的回答并不100%一致的。OK，刚才我们提过了哈。那第二个就说，神觉得是美事一桩，现在第4页最上面，但是并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哦。如果神觉得是美事一桩，但不一定是唯一的答案。如果成了，感谢主；如果没有成，其实也感谢主，神都有其他的方法。就像扫罗王是大家所求的嘛，对吧？可是这个王不好。神有其他的答案，大卫王成了。那后来这些王不好，那最后呢？耶稣基督成了万王之王。那我这边讲到，就是特别是因为讲到寻求神声音，常常问找对象啊，我有很多印证啊，可是这到底是不是？或者我有很多印证，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最后跟别人结婚了呢？那我听到一个答案是非常好。那你不管有多少印证，最重要的印证就是当你们两个人走到红毯另一端，并且在那个。他说出了 "I do" 的那个 moment，这才是最重要的印证啊！不然其他都是很主观的印证。那我也不说你印证是对与错，但是因为这涉及到别人啊，别人也有他的寻求，他有他的主权，我们必须要也要来尊重。OK，好，接下来就神的指引是有阶段性的，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对不对？神说亚伯拉罕，你要把你儿子给献上，对不对？他就真的献上了嘛？这是不是神的呼召带领？是啊。可是他快要杀下去的时候，神说："哎，停，千万不能杀他。"这是神的阶段性的带领，因为神要在试炼亚伯拉罕，或是在操练他哈。所以神对我们带领是有阶段性的。我们看到神带领这么属灵的保罗也是阶段性的。你看圣灵带领他在亚细亚，这个布道，就他继续在亚细亚布道，却被圣灵阻止了哈，被拦阻了。之后，他透过异象看到马其顿呼召，再来转弯哈。所以你看，圣灵神的带领是有阶段性的，阶段性的。好，那第九点哈，人的反对有时候也是来自神的带领。那这个当然要很小心讲，不是说你反对我就代表是神的带领，其实不是的。这个主要是看到使徒行传21章10到14节，保罗说神感动我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他爱保罗的。弟兄姐妹说："你千万不能去啊！你去了，你肯定死。"但保罗他知道，他就是要走上这条道路。所以你看，人的反对有时候神的带领，但这个不要乱 quote。哎呀，陈牧师说人反对神的带领，这边有圣经根据。好，第十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有一项独特的服事。那意思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去。copy 或是羡慕别人的带领啊，神对于我们都有独特的服侍、独特的带领和你展现出来的侍奉的方式是一定是 one of a kind，一定是 one of a kind，yeah。第11，操练倾听神的声音，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哈。那我记得欧永亮牧师说："你不要等到人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才来操练神的声音，那就有点危险哦。平常就操练。第二，聆听神的声音最重要的原因以及基础就是与神的关系。OK，那我这边再加一点，就是聆听日记哈，聆听日记，这是辨明神声音的好方法，就是你可以有一本journal 把它记录下来。"你回头看的时候，就看到哪些是神的带领，神怎么带领的，或是哪些不见得是哈。那这边就是讲到如何这个倾听与寻求神的旨意。那接下来呢，还有讲到何谓顺服哈。那其实这是有2堂课，我们因为我们生活面面观有10堂课，但我们只有8堂 课的时间，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那我就我们就来 go over 一下接下来何谓就有关顺服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的 take away 哈，就是你学习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和带领之后呢，我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这是我觉得这是缺一不可的。你不知道神的带领，你不能顺服；但如果你知道神带领，你却没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就是白谈了，就白谈了。那这边讲到，第一，顺服是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哈。你想想看，如果身体不管肌肉再怎么强健，但是这个身体跟大脑是无法顺服的，那这个是就不对了。同样的，最 sophisticated 的一个太空梭，哈。如果失去了对总部的顺服，或是就失联了，哇，这太空梭就是废物一个了。所以顺服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是对。那顺服的原文的意义呢？Shama 就是用心听、专注的回应一个召唤哈，服从权威，然后听从高级的权威。那这边这个 Shama 第三点，有时候是指被劝服，而不是主动的服从。所以顺服呢，你可以很甘心乐意顺服，但是如果你是被劝服，这你至少也是服从了，至少这个行动嘛，你说行动，对，是更重要的。顺服的重要，活出被造的意义，不凭着感觉，而有人顺服，就会有人负责。哈，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选择顺服的时候，你顺服的对象理当是要对你负责的，对吧？不然你不需要顺服这个人嘛。你为什么要顺服你的老板？因为他理当对你负责。所以你不顺服的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你不顺服，这个人也不能对你负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顺服神呢？其实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当你顺服神的时候，神他理当会对你负一切的责任。而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就像那个跑掉的羊嘛，他要来遮盖你，他要对你负责，他都很难呐、啊，或是他的保护就会打折扣，所以顺服很重要。当你顺服，他要负完全的责任。那顺服有些难题哈，第一是任性，我想要自己做决定，我想要自己决定怎么样与人相处啊，什么模式。第二是习惯，特别我们如果这个不是从小哇，包括从小在教会长大也是一样。那你看我们人生当中，从0岁到我现在40岁好了，你如果是35岁信主的，你前面35年都有自己的习惯了嘛？那你后来基督信仰的习惯才慢慢才重新再建造，所以这个习惯会是一个拉扯。第三就是你会担心。担心如果顺服了会吃亏，所以顺服其实是一个谦卑、依靠神的具体的表现。而最美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这边说，神本有自己的，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但他却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这个以至于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甚至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最惨的死法。所以后来神替他负责，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最美的榜样。顺服何等的不容易，但我们看到最有权利说不的耶稣基督，他如此顺服。也真的很凭信心啊，因为他越顺服越惨呐、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替他负完全的责任。那最后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顺服的动力？哈，顺服的动力就是我们要，其实就是在想象耶稣是为耶稣的榜样啊，耶稣的榜样，他为我们而死，那他，我们也因此也为他而活，呀、yeah。 那我想最后讲一下这个顺服与蒙福的一个，因为我们常听到顺服就蒙福嘛， 就我们从小就听到顺服就蒙福，听了很好。可是到后来就变成说，我顺服是为了想要蒙福，哎，这是有点利，这样说利害关系了，功利主义 transaction。那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对的态度？这边讲到说，我们是为了蒙福所以顺服呢，还是顺服真的就可以蒙福吗？有一次有一个纽约的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亚什牧师。圣经说你要顺服就蒙福哈，那我顺服就蒙福，而且什么你奉献就会有加倍的给你。那我一直奉献不是应该加倍乘数的？我现在要变富翁了嘛？怎么现在还没有变富翁？我发现他这个好像重点放错了哈。那我当然我说你这神的祝福不是只是钱财上，还有其他事情上。但如果你太看重这个物质的话，那很多事情你这些福气你都已经漏掉了。对，我觉得希望回答还可以，但所以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顺从，我们就会蒙福。但是我们永远要有一个谦卑爱神的心，哈。当我们重新回到谦卑爱神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再一次来顺服。当我们再一次顺服，我们的确又再一次的蒙福，对。然后再回到谦卑。如果你失去了谦卑爱神的心，当你顺服的时候，你就一直盯着，哎，到底会不会有好处？那就可惜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那顺服的态度，大家可以回去看。另外呢，第7到第10页是有一个聆听神声音的一个补充资料，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考。那今天很高兴呢，我们有算是我的大哥大姐啊，那这个看我不能说看我长大，跟我哥哥跟我姐姐是朋友了。那今天是苏晨和江佩珍对夫妇，他们是在我们教会是很长的时间，那之前也做过小组长，那后来搬到西雅图做他们教会的执事会主席，后来神又带领他们回来继续服侍，现在是职场工作坊的负责人。那今天我就特别想说，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在生活当中，你看有。不论婚姻啊，或是在他们搬迁、搬家，后来回来继续回应神的呼召来服侍这样的一些分享，所以我们把接下来最后的20分钟就交给苏晨弟兄和江佩珍姐妹，我们掌声欢迎他们。
大家好，感谢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哈，其实也是让我们想起过去的很多事。我刚才一边听这个亚成牧师在教导，我就一边想起很多的事。那刚刚他有介绍，其实我都忘记你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因为我们真的那时候就看着你是学生的时候哈，对，我们也是看到你的这个火一直在烧哈，真的很感谢神的带领。那我对刚才有介绍，我们是2005年搬到西雅图，然后在那边有很多的服事。那现在我是负责职场工作坊，那我也是教会的新任的理事哈，其实不新任了，已经1年了。然后我也负责这个弟兄特会。那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哈，我觉得我在想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基要真理哈，其实就是真的就是与主同行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要听神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能够按照神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计划而行。所以我觉得第一重要的就是刚刚讲了很多次，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认识，你一定要相信说神在你生命中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计划，神是爱你的，神在你生命中有一个 favor，所以你才要去做这些哈。那我刚刚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觉得顺服的本质就是你又是谦卑，但是你又是很自信的，你又是谦卑，你又是很自信。那灵命就是听见神的声音我刘牧师常讲，我们教会是有人说我们是灵恩嘛，灵恩的本质是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听见神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带领嘛，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好，那我们会分享一些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了哈。那个由我的太太Patricia 她先来开始。
哎，大家好。那我有2个儿子哈，现在都读大学了。那 当我就是生了老大以后，其实我怀老大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就是我害喜很严重，然后然后我有卧床，因为我有这个就是 early contraction，对，所以就有卧床的，我卧床大概一个月，然后 end up 他还是早产，就是在36周就生下我的老大，然后他因为太小就住在那个医院的 NICU 10天，所以就是整个过程是蛮辛苦的，然后他也比较不容易，我比较不容易带哈，所以我就是在带他的时候也蛮辛苦，所以我当时就说我不要生老二，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对，我自己就说啊，我就生一个就好了。那我们当时呢，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韩国牧师开的那个祷告中心，所以我们两个有时候常常就晚上会去那里祷告。那他们就是那个牧师跟师母也会有时候会服侍我们。那有一次师母就是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说：“哎，你要生老二了。”然后我就吓了一跳，然后我就跟他说：“不会吧，因为我不想生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有跟苏成讲，那我就把这个藏在心里，我想说我就来祷告这样子，然后我也有就有过了不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在那边同样的在那个祷告中心祷告的时候，我自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我看到我的老大大概是3岁左右，然后就带着一个小妹妹，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怎么会看到这样的异象？我就跟神说不会吧，我还是很挣扎。我就跟神说不会吧，然后我也还是没有跟苏成讲，然后我就把它藏在心里。但是我就跟神说，如果这真是你的心意的话，要我生老二的话，给我一个印证。好，刚刚就讲到，所以就说我需要一个印证，对。然后我就过了一。不知道一两个礼拜，那教会刚好有一个特会，然后我去上一门课呢，就是讲那个操练先知的那个恩赐的一个课。然后讲完了以后呢，那个讲员就要我们跟旁边的人操练，就是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完我会对对方发预言，他会对我发预言。然后那个姐妹呢，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但是神跟我说要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好妈妈。对，然后我当时就流下眼泪，然后他就吓到。那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大因为在 NICU 就是我怀孕的过程，因为很辛苦，所以我私下呢，其实我很盼望我的孩子早一点出来。我很怕那个生产的痛苦，所以我就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啊，他最好早一点出来，我实在太辛苦了。那刚好他也是36周就早产，然后他在医院待了10天，然后就没有带回家，所以我要常常去看他这样子。那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有罪恶感，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妈妈，然后我觉得我也带他带得很不好这样子。那当神跟我说你是一个好妈妈的时候，我就 realize 我为什么不想生老二，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好妈妈。那神就直接跟我说你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我就顺服了，所以我就顺服。那当然，当时呢，苏成是蛮想生老二的。那我想他可能私下也是祷告很久，所以
我已经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生了老二，然后很感谢神呢，我的老二就比较好的，虽然他也早产，他也是30。
对，你需要用这个耳机，你还是没电了。对，
这怎么？
你就拿着。
哦，OK，这样子，OK。 好，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神的祝福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还有时间讲第二个吗？
那个，那个刚才亚瑟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有那讲到路加福音3章21节嘛，说正祷告的时候神说话，所以刚才 Patricia 讲的这个 example 哈，也是在祷告的时候神给印证的，所以我在想，其实the foundation 哈，其实你们都上课了，第一个就是你们是先是讲怎么读圣经，然后怎么祷告嘛哈，我觉得。读圣经跟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哈。那你再很快的讲一下你的下一个吧。
OK，我的下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从西雅图要搬回来的时候，那我当时是2015年，我们也知道 Bay Area 这个矽谷的这个买房子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就是为这件事非常的担心。那我们也透过朋友的介绍，我们一个real estate agent，然后我们第一次跟他开会的时候，他就讲这里买房子多困难的，要加20万呐、30万呐、都是很常有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非常的 discourage。那我就常常为这一件事情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次神忽然间就提醒我说，去找你以前离开矽谷的时候，你卖房子的时候的 agent。那已经过了10年，我其实都不记得他的名字，我更没有他的电话，所以我就想了一下，然后我就找到我们那个当时介绍给我们那个 agent 的朋友，然后跟他要了他的联络，然后我就去联络的这个 agent，然后这个 agent 呢就在第一次跟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就非常的镇定，他就说没有关系虽然非常的困难，但是应该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价位的房子这样子，那就给我们了一个好像定心剂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就会每一个礼拜给我们这个 list，让我们来看。那有一栋房子，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哈，有一栋房子，当时的时候那个价位是超过我们的价位的而且我在想说，如果再加个20万买的话，根本就超过很多，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看它，根本就没有去注意这一栋房子，就放弃了。那之后呢，就是这个 agent 忽然间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视频？因为我去看这个房子，我现在正在那里，我想跟你视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然后，他就把这个房子介绍给我，然后他同时跟我说呢，这个房子已经 open house 一次了，但是没有 offer。那他说大概在1个礼拜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的 open house。那如果你之前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买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样子。那我就很好奇的，为什么会没有 offer 呢？因为那个 area 也是非常的 hot 的。那我就去看这个就是 real estate 的 app 哈，我发现我找不到这个房子。然后我在那个 reference 呢，在其他的 zero 那个地方都找不到这个房子，那我就忽然间想到了，我有一次向神祷告，我就跟神说，我知道这个房子很难买，但是如果这个房子是你为我预备的话，求你就把这个房子藏起来，不要让人看到，对，不要让，我就忽然间想到这一个祷告。那实际上，后来他们就发现问题是呢，那个就是卖方的 real estate agent 把这个地址的这个 city 写错了，因为我们住的是 Redwood Shore，但是 Redwood Shore 是属于 Redwood City，那他应该是写 Redwood City 才能够找到这个房子，但是他 make a mistake，然后他就写了 Redwood Shore，所以 actually 在别的 app 是看不到这个房子的。那他们后来发现这个错，他们就把这个更正了。那我就第二天我就飞到这边来看了这个房子，那我们也蛮喜欢的。就当天下哦，然后那个 agent 我们就跟 agent 说我们要加多少钱，那个 agent 就说不用吧，加个5000吧。就我们就说啊太少了这样子，那我们好像是加了1万，但是最后我们就是 negotiate 出一个很好的价格，就 就买到了这栋房子。那我们后来跟我们的朋友分享，他们说从来没有在 Bay Area 听过你第一栋房子就可以买到，然后而且没有加多少钱。那我们后来从一个广告也看到说，我们的房子的价位是在那一年的 Redwood Shore，就是价钱 per square feet 是最低的，而且低很多。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感谢神的供应，这样子。
呀、yeah.，那个，那时候我在西雅图灵粮堂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祷告。那直到我们这个房子买到以后，就有个同工跑过来说：“这是神给你们在这些年在西雅图服事的一个奖赏啊。”因为我想这可能不是很多人，你也可以这样祷告，但是神不一定会给你啊。那我就再讲一下我是怎么进入到西雅图服事的。我在西雅图其实服事蛮多的，从开始参加晨祷，然后后来做过这个祷告中心的负责人，一直祷告团队的负责人，然后做理事，做这个主席，HR finance 啊，还在这个 preschool 服侍过，然后又负责主日的，那时候没有牧师，主日的整个安排，还被迫的这个带过这个那个吃圣餐，然后这个周三的祷告会，因为我们没牧师嘛，那我分享一下，就是说我怎么样进入这些服事。因为亚晨有问我，他说：“哎，他说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去决定要去做这些事？”哈，就对我来讲，并不是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去问神啊，神啊，我要不要做这个事？哈，而是我觉得就是我听到了神的声音。那最早的时候，在西雅图灵粮堂，因为那时候那个教会牧师出了一点事情，我其实刚到教会，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其实不知道 what's going on，但是我就感觉到这个对教会会有很负面的影响，我就哭了哈。然后所以我觉得所有都是从祷告开始，因为我们祷告实际上是给神一个给我们说话的一个机会哈。所以祷告的时候不要一直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讲完就拜拜对吧？其实祷告完以后还是要花点时间安静哈。那我觉得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是教会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神就给我这么一句话：教会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之后呢，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去做，根本就没有想说我没有能力去做。所以我刚才讲，有时候顺服啊，就是你是又谦卑，你是又有自信啊，你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种 whatever，right？I'm gonna try it 啊，相信神，对，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嘛，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服事其实就是晨祷，因为周三祷告会已经无法进行了，因为据说在祷告中吵起来过哈。那就晨祷是另外一通了哈。那6点到7点我一个礼拜去一次，5点半有时候就要去，因为还要准备带晨祷。我觉得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因为那晨祷的很大一部分就会分享一段神的话哈，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在祷告当中，神就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对我们说话，会对带领。那我后来还做了，我觉得哈，如果大家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话，不妨哈，这个格局就是再大一点哈，不要只是为着一个小事，不，我不是说工作是小事，我不是说这个婚姻的对象是小事，但是你可以问说神啊，你在我的生命中，你到底要做什么？What do you？我是用英文问的，What do you want to do in my life？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In my life，我这个生命，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当然，这个问题问完之后，还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now？那我通常不是说问完以后我就听完就知道。其实我个人的经验啊，其实当时是听不到的，因为也许很多东西神跟你讲了，你其实你也只是很 confused，你也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哈。但是在后来，我回到生命河之后呢，我就那时候刘牧师来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接这个弟兄特会的主席的职位？”我几乎是没有想的，我就接受，因为我还是蛮相信刘牧师的吧。但是后来神给我一句话叫 “connect”，我就问神说：“我说我在那个西雅图10年了，就是那么一句话，匹夫兴亡啊，教会兴亡，匹夫有责。”因为我们当时确实是在这个教会要完蛋或者不完蛋之间在挣扎啊，包括 preschool 完蛋不完蛋。那后来神在这边就给我一句话叫 connect，就是连接。那之后呢，我就发现神就带领我进入到连接的事工里面。刚刚亚森提到的，我是负责那个生命和职场工作坊。 我觉得生命的职场工作坊就是一个平台，连接这个教练跟学员。这在我看来就是这样，而且是连接不同的这个世代也好，不同的 generation 吧，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中间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就有机会跟他们连接，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个人现在哈，就是我现在祷告不如以前多了，我现在主要这个我觉得神跟我说话是 anytime 哈，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敬拜的时候，对，我很多时候进到那个敬拜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一些 idea，说哦，这个职场工作坊，这个要做了，那个要做了，或者什么事哈。那的确每个人听到神声音的途径是不一样的。那刚刚 Lauren Cunningham 那个 session 1讲的一个，我非常的 resonate，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讨神喜悦，想要服侍神，神一定会来找机会跟你说话的，一定会找机会。所以你要想学习怎么样顺服神、聆听神的声音，哈，you might as well，就是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就是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神会 take，当然，神会 take care 我们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当我们刚刚讲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刚刚 Patricia 讲的买房子的 example 就是这样，就是神他会帮你 take care 哈，但是关键就是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啊，如果刚刚讲是阿拉丁神灯那样或者救急的啊，我现在买房子，神有时候也会有恩典哈，帮助你。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先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委身，你自然会听到神的声音。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苏晨、江佩珍大哥大姐的分享啊，太棒了，感觉可以再请他们多讲一些。不过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再次的知道说神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热切的要与我们建立关系。并且你也愿意带领我们与我们对谈，就祝福我们在这边每一位，不论是在现场或是线上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来热切的来渴望讨你的喜悦，为你而活，而我们也看见真实的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清楚的引领我们每一步路。感谢主，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Amen。